弟兄姐妹平安。我们先一起祷告。谢谢主，总是记得把我们召聚在你的面前。我们一起来学习从你的话语，认识主，认识主自己的作为，认识你自己的心思意念，认识那一些曾经被你所用跟随过你的人，他们怎么样被你引导，被你带领，也被你使用成就你自己的善功。感谢上帝，也在这里建立你的教会。求上帝用你的道，纯正的道，多而又多的充满在这个地方。主，让我们有耳可听的听听上帝的道，让我们有心可以想的，让我们思想上帝的心思意念。谢谢主，让我们在世上不属这个世上。感谢主，还有一些弟兄姐妹可能在路上，求上帝保守他们有平安通达的脚步，也保守今天晚上我们在你面前的学习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是蒙上帝赐福的，让我们心被恩感，歌颂上帝。感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我们今天要进入《使徒行传》第十五章，《使徒行传》第十五章，我们今天会看十五章的一到三十五节。我们读圣经啊，就是慢慢读，慢慢学会在经文里面找到合宜的段落。我曾经说过，头尾或是反复出现的字句意思，可以帮助我们好像看见一个相对完整的段落。有了段落，有了头尾，我们就可以在这个段落里面找到一个相对比较清晰的主题，就不会乱跑啊。读经啊，经文其实很多，字句很多，意思很丰富。你要是没有一个好的段落，你就会胡思乱想啊。胡思乱想不一定想坏事啊，胡思乱想就是眼睛看的经文，脑筋在想的跟经文不一定有关的事情。这是一个过程，一个操练啊，就是要学会专注在经文上啊。比方说十五章第一节，有几个人从犹太下来教训弟兄们。下来应该是指的从耶路撒冷到安提阿，因为十四章结束是指的保罗和巴拿巴他们第一次传道回到了安提阿。回到了安提阿之后，就有人从耶路撒冷来了以后跟他们说了一些话。这些话主要的内容是，你们若不按摩西的规条受割礼，不能得救。这句话当然是很严重。安提阿是一个外邦的教会，犹太人是这个救恩的源头，从犹太人出来。所以假设说今天有一个华人，或者是说中国人，他是研究国学的，造诣很深， 如果他碰到一个西方人，他开口跟他讲四书五经，你要不要专心听？我要告诉你，外邦人要跟犹太人讲他的上帝，犹太人讲是不是自然而然的会让人觉得他说不定讲的会比我有道理。好，这个等一下再说。那么第二节，当然这件事情跟保罗他蒙召跟他之前服侍的经历是大大的相违背，所以就争辩，圣经用大大的纷争辩论，辩论是我讲你讲，你讲你的道理，我讲我的道理，纷争，纷争跟辩论一不一样？这个不大一样。当然我们不需要在这个字句上啊，太深入啊，只是我告诉你，大大的纷争其实就代表真理是越辩越明，还是越辩吵得越凶啊？哎，你不要觉得你跟人家辩真理就会出来。我以前啊也觉得是这样啊，所以要有个开放的心灵，开放的心灵是对的，但是你的脑子不够好，辩论是不会有好结果的。你说我脑子还可以，那你还要碰到一个脑子比你差的人才行。如果你碰到一个脑子比你好很多的，这个辩论到了后来就会跟我们想象的不一样。很多人说不会啊，我们要理性。我还没有看过一个真正在辩论的人是理性的，会吗？我告诉你，什么样的辩论稍微理性一点，就是比战啊，不要面对面的，就是讲。那比战呢，就是你知道啊啊，比方说你有什么意见写出来，我看到你的意见，我再写回去。但是比战的缺点是容易误解，因为我读你的意思是照我的意思读还是照你的意思读？当然是照我的意思读啊。那你的意思是什么？你的意思是什么？关我什么事？那么面对面的讲会清楚一点吗？会稍微清楚，因为我看到你不高兴，我会看到你满脸通红。还有一个好处，就面对面，你知道你可以马上的修正补充，或者是说明你刚刚的用字遣词是什么意思。第二节，因为有了纷争，那么他们就要解决纷争，英文叫 a conflict。 有了 conflict不是最麻烦的，最麻烦的是我们要找到解决纷争的方式。那么安提阿教会就找到一个方式，这个方式就是让巴拿巴和保罗两个人，还有他们教会一些代表，一起就这个议题到耶路撒冷去找十二个使徒，找当地的教会，因为他们是耶稣基督在地上开始的第一个教会，也是十二个使徒开始而且在那里牧养带领的教会啊。我们如果你啊，你知道一些有关这个啊所谓的宗派啊啊，你知道，我就举一个不是最合适的例子啊，比方说天主教，天主教如果假教会跟乙教会，非洲教会跟啊美洲教会，如果就一个重大的议题起了纷争，找谁？找上面。上面是谁？天主教一定有个上面，最后就是那一个上面。那基督教就不容易找了，但是如果是宗派还是可以啊。你记得大概是十年前还是十多年前，为了一个能不能案例同性恋的啊信徒成为传道人或是牧师， 这个是发生在美国的 Anglican， 就是美国的那叫什么圣公会。那这是美国的圣公会通过了就案例了不只是同性恋，而且是两个都是同性恋一起都成为牧师。这个已经经过美国的圣公会他们最后的决议通过了。可是美国的圣公会是这样想，但这件事情引起非常大非常大的反对。圣公会的源头是来自于UK， 就是英国。那么现在圣公会的所谓的总主教就是 Canterbury 的主教在英国。可是很有趣，经过时代的演变，现在圣公会的信徒最少的就在英国。那圣公会现在信徒最火热人数最多是在非洲。非洲在可能是在肯亚吧，有一个最大的教会是 Anglican， 7万人一个教会非洲大教会那可多了。好了，回过头来，可是你知道非洲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也是艾滋最 流行的一个区域，所以非洲的孩子，特别是孩子，你知道父母有的时候是刻意的，有的时候是因为医疗不小心被感染，可是最后最可怜的是孩子。那因为带源，所以孩子生下来就是带源，所以非洲是深受艾滋之苦的，而且人数很多十几年前的统计应该是超过30%，你知道是非常非常的多。所以非洲教会一听到美国人在想这种事情还通过了，就跳起来了，就扬言整个要脱离。那非洲一起来，拉丁美洲也起来。拉丁美洲是 Anglican 圣公会信徒第二多的一个州所以圣公会的英国的总主教为了这个事情当然他们有一个他们的方式那我只是要稍微帮你描述一下他们现在在做的方式那所以你最后那个比方说在这里就是耶路撒冷的教会和使徒，他们一定要有非常好的见识灵性，对吗？对吗？那怎么保证呢？所以基督教它必须是世代传承，重要吗？因为第一批掌舵的12个人是谁立的？主耶稣自己立的所以我告诉各位，就是为什么基督教有个仪式要按手祷告，比如说牧师要按手，比如说比较资深的牧师替新的牧师按手。按手的意思就是说我把之前我所传承下来对上帝的认识，对你的牧养的责任，我今天都什么，这是一个仪式都我乐意的交托给你所以没有事不要去按手年轻的时候会觉得这个很开心助人为快乐之本。可是有一天呢，他出事了回来找你，你就知道那个助人但是不快乐。意思就是说这个不是只有传承，当耶稣按立12个使徒的时候，他们就把教会天国的担子全部就要挑在身上， 要为了主去传所谓普世的福音。好，这是这个起头啊，所以他们就要去耶路撒冷。我刚刚讲的是头尾啊，段落。然后你看35节，35节呢，保罗和巴拿巴就住在安提阿。他的前提是30节，他们上耶路撒冷所谓的讨论这一件事情，有了一个结论。这个结论做出来了，30节，他们奉了差遣就下安提阿去。去安提阿是安提阿教会的几个人和保罗、巴拿巴，是就他们所辩论的事找耶路撒冷教会和使徒。那么这个结论出来了以后，他们就拿了这个结论写成的书信，就回到了安提阿。31节，众人念了，因为信上安慰的话，就欢喜了。换句话说，这个结果对安提阿教会是一个令人什么劝慰。所谓安慰，就是中文现在的翻译应该是比较像鼓舞啊 ，encourage， 所以他们当初去的时候，应该是心里有一点压力啊。那其实这个压力的来源，15章的第1节，就是几个人。你有没有发现，我们现在全世界都是这样，闹得最凶的事情都是几个人。那大部分的人都不闹，所以很多政治人物就想尽办法把更多的人搅和进来，有没有？我的重点不是要告诉你你要去闹，或者是你要安静啊，但是我要提醒你一件事情，圣经在这里讲，当这件事情有一个结论，那很多人就对这个结论是怎么样一个过程让它产生一个结论，那就很多人会关心这件事情。当然我们应该关心，可是我们读圣经啊，比方说你读了这个15章的大公会议，很多人会很注意彼得怎么讲话，讲了什么，然后他引用了什么圣经，然后雅各又怎么样站起来，他引用了什么圣经，引用的对不对，为什么刚刚好，他的身份是什么，彼得的身份是什么，为什么先彼得，为什么后雅各，为什么最后是雅各拍板不是彼得拍板。我们会研究很多什么这些经文上的蛛丝马迹，你抓到一部分，当然你对这件事情的认识就多了一个面向。可是我个人觉得读圣经啊，你要对整个事件有一个判断的时候，最好的判断是来自于写圣经的人他怎么判断。你怎么判断 OK， 但是你怎么判断就不能够大于圣经的判断。那圣经针对大公会议的结论啊，其实啊，它有两个判断，很有趣。这个判断是我刚刚31节念了，众人念了，因为信上什么的话，安慰的话。我觉得现在很多教会的信息，有的偏向于喜欢指责，对不对？弟兄姐妹，指责人的罪，这个没有什么不对。可是指责的目的是什么？是安慰。我们很怕面对冲突，可是我们不大知道有一个合宜的出于主的带领的方式，把这个冲突可以引导向安慰。这样听懂了？因为冲突再下去就是纷争， 我们中文现在用的更叫分裂，对吗？可是分裂不是必然的结果，但是冲突是一定会看见的。那么冲突其实上帝的心意是要带到安慰啊，这个你一定要放在心里啊。所以有的时候跟人家讲话，你很气归气啊，骂归骂，我觉得骂人没有关系，但是你要骂到安慰人得安慰，我觉得你随便骂，看你有多大的本领。那有的人是听不得一句不好听的话，有没有？只要来一句，他那个全身的毛就竖起来了。那这样的人呢，需要的是什么？需要的是安静啊。这个等一下圣经也有写啊。第二个啊，你知道这封信啊，在29节，他要做一个结论。这个结论写完了，哎，你们要怎么做？你们不要做什么？这几件你们若能自己境界不犯就好了。我觉得就可以写完了，对不对？可是这封信最后还有几个字叫什么？愿你们平安。你看英文的圣经把这个字都翻成 farewell， 就是说好好走啊，顺风啊，再见啊，这个是美式的讲法啊。但是这个字的这个希腊文的原文直译是 be strong。 你告诉我跟平安的意思差的远不远？ be strong 就是要什么？要刚强。刚强就代表你原来是什么？因为这件事情心里面就什么？哇，很难受啊，就是好像缺乏了力量。但是当这一封信拿出来，圣灵定义要有这个结果出来了以后，一个正常写这封信的人，在后面帮助教会写出这封信的圣灵，他希望你们读了这封信有一种感受，这个感受叫什么？ strong。 但是我要告诉各位，我们现在读圣经啊，常常是乱来。他叫你 strong， 我就越读越什么 key moment， 就是情绪很不好。你的情绪不好是一件事，但是你的情绪不好不是上帝要你有的感受。你有没有发现读圣经其实最后是让自己一点一滴啊，全身上下每一根汗毛每一根血管所有的反应，不管是脑子是心里是里面是外面，全部都照着圣经的话语慢慢的把它校正过来。这不是功夫啊，这是智慧，你觉得呢？意思就是说其他的并不可靠，那如果你要靠也不是不可以，可是你最后一定会发现靠在别的事上就是虚浮，就是你踩不到底啊，踩不到底。我前一阵子啊读到一个报道，一个国外的报道啊，说在印度一个乡村有一个年轻人20岁左右，他在一棵树下效法释迦摩尼，在那儿打坐不吃不喝，你们猜多久？在我们基督教的术语不就叫禁食吗？啊，2年不吃不喝，你觉得可能吗？不可能。他们就访问了哈佛大学的生物系的老师，哈佛大学的老师很清楚，1秒钟就回答他，不可能，这个跟生物学的基本的是相悖的。那很多人就说，一定有人送饭给他吃，送水给他喝。后来啊，就有的人美国人就是很有趣，他就不相信嘛， 不相信就把他打坐的那棵树把它围起来，然后放了好几个 camera 24小时，至少发现他装了 camera 以后他真的就是在那里什么都没有吃都没有喝。那再来问这个哈佛大学的这个老师，他说不可能，他不需要看，因为他的知识告诉他不可能。那到底谁是对的我不知道，我也不想去猜，但我只知道两年不吃不喝，然后呢，你看到了，你是得到安慰还是喜乐了，还是平安了，还是得到力量了，你会觉得很悬，对不对？你猜猜看，这个感觉是不是上帝要的？所以你慢慢看啊，就是很多时候我们的感觉是不照圣经走的。好，这是一个头尾，做一个交代啊。好，接着我们再来看这个头尾有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啊，就是在他们要上耶路撒冷，第二节去见使徒和长老，第三节于是教会送他们起行。他们从安提亚，安提亚是在犹太地的北边啊，它不在犹太地的境内啊。他们走到耶路撒冷，要经过腓尼基、撒玛利亚，随处传说外邦人归主的事。换句话说，有的人会把重点放在，你看这两个人真是跟我们不一样，他到哪里都会想到要传福音，对吗？对吗？对啊。为什么？为什么？喂，为什么？就是要传啊，做基督徒不传福音，基督徒要干什么？你看人家就像个基督徒，我们呢就不像啊。你这个读法呢是没有什么不好，那没什么好。为什么呢？因为圣经还多写了一两句话啊。他说到处传说外邦人归主的事，叫众弟兄什么甚欢喜。你告诉我，是传的人欢喜还是信的人欢喜，还是一起欢喜？你告诉我，他们谁走谁传，为什么？因为这里面有个东西，这个东西是不做这件事永远没有办法经历的，这叫什么？欢喜。你告诉我，如果有一件事情我给你讲，如果你去做，做成了你会非常的欢喜，一辈子都拿不掉，你要不要做？欢喜你要，但是做你不一定想做。我们常常只要捡好的结果，但是从这个走到那里可以得到好的结果的这条路呢，能省则省，是吗？所以我告诉各位，分享上帝，把耶稣基督介绍给别人，把上帝的道传给别人，其实传的人跟听的人，他们得到的益处是一样的，这个会让彼此都非常的欢喜。这个欢喜啊，圣经叫世人夺不去的欢喜。你要欢喜吗？多跟人家分享你信的是什么。你说哎呀，我都不知道圣经在讲什么呀，我讲人家也不一定知道，我讲的也没有什么条理，我也没有上过神学院，我也没有上过，哎呀，我圣经也不熟。你讲这个都对啊。你要欢喜吗？就结论就完了。弟兄姐妹，你不需要讲神学院讲的，你只需要讲，我们再来看圣经，圣经其实都是很清晰的啊。他说随处传说什么外邦人归主，意思是他们把他们之前去传道传给外邦人，外邦人信了的这些经历，他们在去耶路撒冷的路上什么分享给别人。保罗并没有开主日学哦，保罗也没有讲道，保罗就是不停地把他之前 福音传出去，外邦人就在各地信主的这个见证跟别人分享。所以我们不需要非常非常的专业，我们就可以经历到这个欢喜。这是前面的欢喜，就是还没有吵架，真正所谓耶路撒冷大公会议之前，他的欢喜是来自于外邦人能够信主。好，我们接下来看三十节啊，他们既奉了差遣，就下安提亚，拿到了使徒的信，聚集众人，交付书信，众人念了，因信上安慰的话，就什么？欢喜。前面是福音的欢喜，后面是什么？得安慰的欢喜，是教会重新从冲突里面得到合一，得到安慰，得到坚固而来的欢喜。你告诉我，这是不是很真实啊？我们中文一句话叫家和万事兴。你知道一家人，特别是骨肉相连，如果处不好很痛苦吧，但如果能够处得好，那是一个极大的欢喜。但是中间总是难免有磕磕碰碰的啊，这个是没办法，可是这个没关系。所以三十二节，犹大和希拉也是先知，就用许多话劝勉弟兄，然后呢坚固。坚固这个字的原文呢、strengthen 就是加力量。所以你可以看到圣经他在描述一些事的时候，他用字非常的精简啊，但是他就是知道他自己在写什么。那我们慢慢就是把圣经写的照着他，尽量照着他原来的样子能够读进来。然后我们回来看第四节，他们到了耶路撒冷，教会和使徒并长老都接待他们，他们就述说神同他们所行的一切事。你看到没有，这两个人真的很有趣，在路上就是不停的告诉他们所遇到的人，这位上帝使外邦人因着恩典白白的得救。然后呢，要去开会之前碰到了这些耶路撒冷教会的主人，碰到了主人跟他们见面，客套完了就开始什么述说神同他们所行的一切事。我在猜想啊，又是一头拉苦的见证，对不对？这些见证的内容应该跟在路上跟他们其他人分享的内容应该是大同小异，因为在这个之前他们两个一起旅行步道，其实圣经都记载得很清楚，这些事当然是点点滴滴在心头。可是你看到啊，在路上的结果啊，是众弟兄都甚欢喜。为什么叫弟兄？换句话，在路上啊，他经过的地方很可能都是谁的家，都是信主的家，才叫弟兄嘛，对吧？或者是说他们分享给不信的外邦人当中，哎，也有什么，也有弟兄，弟兄从他们的分享里面得到激励。可是转过头来进了耶路撒冷，然后跟他们讲同样的是第五节，你看到的结果是什么？又是只有几个人啊，是法利赛教门的人起来说，必须给外邦人行割礼，吩咐他们遵守摩西的律法。你有没有发现这个情绪哦？刚刚还在欢喜中，到了耶路撒冷就什么，就直线就掉下来啊！我也不大喜欢碰到这种人啊。有的人你一看到他，你的脸色就好像就快乐不起来，你有没有这个感觉？有的人就有这个本领，你一看到他你就很严肃，不是他严肃，是你很严肃。这种人呢，当然就是法利赛教门。可是你要知道， 原来去的保罗，保罗原来是什么人？法利赛中的法利赛人。好，圣经在这里啊，到第五节，他点出了这个会议其实是要处理一个冲突的源头。这个源头是犹太人下到安提阿先挑起来的。这个在第一节，若不按摩西的规条受割礼，不能得救。这个很严重。换句话说，如果这个成立了，前面十四章、十三章第一次旅行布道就是什么？就是空的。然后第八章撒玛利亚，然后那个太监，然后哥尼流，这每一个前面上帝在圣灵里面所施展救恩的大能都是什么？空的。所以它不是一个小事情，因为它影响非常的大。接着在第五节，这个冲突或者这个争端就延续到了耶路撒冷。耶路撒冷这些人，特别是法利赛教门的人站起来说，注意有两个字叫必须啊，这个字希腊文是有的，给外邦人行割礼，吩咐他们遵守摩西的律法。前面是受割礼才能得救，后面是必须给外邦人行割礼，吩咐他们遵守摩西的律法。你告诉我，这个压力是大还是小？前面是割礼，后面是割礼加什么？摩西的律法。可是你看这里很巧妙，第五节提出这种想法的法利赛人，圣经写唯有几个什么信徒，他们信耶稣吗？信。所以我告诉你啊，信耶稣的人是百百种啊，你不要以为你那个长相就是信耶稣该有的样子啊。你呢，活久了，在教会久了，你就会慢慢发现，上帝最奇特的地方就是让那么多人信耶稣都长得不一样。但是上帝最奇妙的地方，居然那么多长得不一样、各有秉性不同的基督徒信了，还能够成为一个教会啊。有人说这个叫 unity in diversity， 或者倒过来 diversity in unity， 意思就是说合一中啊有多样，多样中有什么合一。其实这个在保罗书信里面，哥林多前书，就是各自做肢体又是一个身体，意思是一样的。好，所以这个关键就落在到底信耶稣要不要行割礼。行割礼，如果没有行割礼的外邦人，这样得救了吗？我以前想这个问题啊，我就是喜欢想，用理性、用聪明来想。我现在脑子比较愚昧了啊。我觉得现在想的比较清楚了，所以我跟你讲，聪明不一定会有好答案，有的时候要愚昧一点啊，就是对世界要愚昧一点。什么意思啊？你告诉我，讲这句话的人他受过割礼没有？你受过割礼的人要别人受割礼，简单还是难？你觉得什么？理所当然，我们从小就受割礼，这有什么难？几分钟的事情。你有没有想过，我们每一个人想上帝的事情，都从哪里开始想？自己。我们不知不觉就想把自己在上帝里面的得着也好、经历也好、领受也好，就加在什么？别人说，因为都是好的。好不好？没什么不好。所以这个就是最困难的地方啊。我自己信主啊，越信我就 觉得啊，需要信得很清楚的事情越来越少。你听得懂我在讲什么吗？以前觉得这个也要讲究，那个也不能放，那个很重要，这个绝对是教会不可少的，就是我很多必须，有吗？现在年纪大了，就必须越来越少，什么都 OK 了。当然我还是有一些是不可以随便 OK 的，但是那些东西比我原来年轻的时候想象的要少得多。我信主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做学生啊，念大学，在座的姐妹啊，你如果主日来聚会不穿裙子哈，就会被叫到那个小房间去，我们有专人伺候你们。但我要告诉你，那是四十多年前几乎啊，特别在意这件事情是我们啊，我们教会有一些长老，他们从北美回来，北美的教会也是这样，就是主日这个日子是很重要的，是要朝见神的日子，我们要什么穿着，当然要讲究一点，因为是去见大人物，你就觉得这个道理存不存在。后来有一次啊，我去了这个中国的农村，这个道理就在我面前啊，就破了一半了，因为没有讲究的东西可以穿。后来我有一次去了这个马来西亚，我就觉得这个东西是什么，真的不必要，因为马来西亚聚会没有人打领带，他们的国宴的总理国宴的穿着就是没有领带，就是一件白色长袖的，有没有？你常常看到热带国家，所以这些东西我们以为重要的，是不是真的在上帝眼中那么重要？好，我们就回到经文啊。可是这里面有一个，我觉得啊，就是我们争论的重点啊，因为第十五章第一节，若不按着摩西的规条受割礼。他这里把割礼的根源放在哪里？摩西的规条。下面第五节，必须给外邦人行割礼，吩咐他们遵守摩西的律法。我觉得第五节稍微有点道理，第一节这个道理就不是很多。你们知道割礼是从哪里开始的？割礼是不是从摩西开始的？不是哎。摩西生出来第八天，他父母帮他行了割礼，没有错。可是在埃及为奴的所有以色列人都有行割礼吗？应该是没有。好，我的意思要表达，其实我们以为有道理的事情，未必是圣经原来的道理。我再讲一次，我们以为有道理的事情，未必是圣经原来的道理，所以要回到圣经，慢慢的去理解它啊。好，这个是他们争端，这个争端很多人都觉得这个就很简单嘛啊。我们来看第六节啊，所以他们开始聚会商议辩论，最后要下结论。往结论走的时候，经过三个过程，三个过程就是有三个人轮番起来表达这件事情的看法。那么圣经并没有把他们辩论已经多了第七节的内容记载出来，对吧？对吧？但是他们把彼得从第七节开始彼得表达的内容，然后第十二节巴拿巴和保罗述说上帝借着他们所做一切神迹奇事，接着那个主席雅各起来做的结论，一直到二十一节，这个事情似乎就告一段落。 那有意思的是啊，圣经只记上帝觉得应该记的东西，圣经只会记他觉得我们需要知道的东西，这样清楚啊？你想不想知道他们有没有会议记录？他们会议记录详不详细？他们有没有书记？他们那个书记记的会议记录，如果今天可以找到，那很多事情就真相大白了。这个叫做什么？世俗的脑子。你告诉我，知道的越多，真相越清楚，还是越糊涂？这真的是一个不知道的事情。第一个，真相你应该是找不到的；第二个，真相通通有了，你的脑子应该是不够用的。所以结论是什么？你还是知道你该知道的就好了。那你该知道的是什么？是上帝预备让你知道的。啊，这是我读圣经那么多年啊，慢慢体会过来的。以前我们有求知的欲望，我们想知道很多我们想知道的事情，我们知道了，我们以为知道了，可是我们就我们应该知道的还是什么？不知道。但我们以为我们知道的就够让我们知道看见整个事情的来龙去脉，真的吗？我现在是不相信这件事情。我现在对很多事情开放，不是因为我老了，是因为我知道我真的什么都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圣经在这里讲这三个人，这三个人中间呢，第十二节，众人都默默无声，听巴拿巴和保罗述说神借他们在外邦人所行的神迹奇事。那外邦人的神迹奇事有哪一些？没写，对吗？那可是在13章、14章有交代，对吗？所以你要读圣经，要把前面讲过的，他后面他不会再赘叙。感谢上帝，他没有详细的再写，可是他把新发生的彼得讲的跟雅各讲的写出来。啊，这个就是提醒我们啊，要特别留意这些他们的表达。第七节啊，彼得起来讲话。有人专门研究《使徒行传》里面有两个人讲话，一个是彼得，一个是保罗。他们每讲一篇话，就好像是一篇很精彩的道，或者是牧养的道，或者是护教的道。第七节，彼得先做自己的见证。我再提醒你们，自己经历上帝在我们身上借着我们使用我们所成就的许多的救恩，这是非常关键。我的意思并不是说讲你自己，我的意思是说在上帝救恩的事工里面，你在里面，神让你看到、听到、经历到的事都很宝贵。我觉得啊，基督教最有说服力的，其实这个部分是不可少的。但是很多人喜欢讲别人，有没有？丘吉尔说：“我去你的丘吉尔，丘吉尔跟圣经有什么关系？”康德说：“谁谁谁说？”我觉得你总要讲几个圣经的人再说吧。好像我们的话语的权威，圣经是不够的。好，我们回来看圣经，他在这里讲的，他说：“诸位弟兄，你们知道神早已在你们中间拣选了我，叫外邦人从我口中得听福音之道，而且相信。信道是从什么来的？听道来的。”这里面的主词是主要的动词是拣选，可是拣选的受词按照文法有可能是两个， 第一个是拣选了使徒彼得的口，第二个是拣选了让外邦人能够听到福音的话语。这两件事情都是上帝的拣选，他特别要把它做成的事。所以使徒彼得的口加上外邦人的耳朵加起来，上帝让他们可以相信，这样清楚吗？如果圣经原来的意思是这样，他说这件事情谁做的？上帝做的。上帝做我，把我，把外邦人，把道，把信，把所有这些事情放在一起，他做出来了。你知道彼得在《使徒行传》在十五章之前，他说我被拣选，我的口去传讲主的福音，然后外邦人就真的相信了。这件事情就很真实的发生，就是在哥尼流的家里。这对彼得来讲，为什么他有三次看到异象，然后听到声音？因为这件事情扭转了彼得整个对福音、对基督教、对外邦人的看法。第八节，这是他的经历，知道人心的神也为他们做了见证，赐圣灵给他们，正如给我们一样。好，这里讲到的是非常有意思啊。他说前面是讲到神拣选，对不对？第七节，第八节是讲到神什么？知道。神知道哪里？知道哪里？人的心。知道人的心又怎么样呢？知道人的心，然后他把他自己的圣灵因着信，然后呢给了这些认识相信他的人。那么从上帝的角度，信了领受了圣灵，在犹太人身上的圣灵跟在外邦人身上的圣灵是一样还是不一样？这个很重要。圣灵是一个，我们常常讲是一个 pledge， 是一个，就等于是一个押金。这个押金我们常说，有了押金将来一定会把剩下的通通给我们，这个是没有问题的。可是其实它有个最特别的地方，就是犹太人跟外邦人的押金是一样多的，这样懂吗？有割礼圣灵是一样的，没有割礼圣灵还是一样的，姐妹一样，弟兄是一样。这个太重要了，因为这个是颠覆了整个彼得和保罗过去对犹太教整个接近两千年的看法。所以基督教很特别哦，它特别在我们其实在希腊的文明还没有崛起之前，圣经其实就把人在神面前的样子已经什么展现出来。好，所以第二处是圣灵让我们跟他们的身份，特别是信了主以后的身份是没有分别的，对吧？所以我告诉各位，来到我们当中的人，来到教会的人，我们最关心的当然是希望他能够信耶稣，对吗？有人跟我说，他说长老，我觉得你们基督教有一点叫什么啊？我们中文叫大小眼，你们对信的人好像比较好。我说你错了，我们对不信的人特别好。但重点其实不在这里，为什么我们当一个人信主了，我们好像对他更亲切？为什么？其实我们学习从上帝的眼睛看，那一天开始，不管他原来是什么样子，不管他过去是什么样的家世，从那一天起，我们在上帝的面前怎么看都是一样的。 但是那是开始哦，并不是结果。上帝说你们是一样，不等于我们每一天看来看去就真的一样。你告诉我，如果你有不止一个孩子，孩子是不是一样？没有两个孩子是一模一样的。可是你告诉我哪一个孩子比较重要？这个问题不能这样问。什么叫比较重要？他永远都是什么？一样重要。可是实际操作起来不是一样重要，是永远都在什么？弄个跷跷板，对不对？因为爸爸妈妈的心啊，其实会什么？会偏。所以要上帝。第三、第九节，借着信洁净了他们的心啊，这句话太好了。为什么要借着彼得的口把福音传出来，让人听到可以相信？因为相信上帝会把一个圣灵放在所有相信的人身上，别人看不见，自己也看不清楚的时候，上帝知道人的心，他知道你里面有什么，知道他里面有什么。你知道这个很大的区别。接着在第九节，又借着信什么？洁净了他们的心。你注意看洁净这两个字啊，其实是十五章非常重要的一个词汇。为什么呢？你知道为什么法利赛人坚持要行割礼？你知道割礼从圣经它原来的意思是把不洁净什么去掉，让我这个受过割礼的人跟没有受割礼的人，让我分别为圣， set apart， 我跟他不一样，在上帝的眼中我跟他们是不一样的。你知道在犹太人，今天真正信犹太教的人，犹太的女子只嫁给行过割礼的男子。为什么？因为我们都是洁净的。所以割礼这个影响，其实影响到了是对洁净的理解。所以你可以看到最后大公会议完了，他出来的结论啊，我们看十九节二十节，只要写信吩咐他们禁戒偶像的什么什么污秽。为什么用污秽两个字？因为污秽的对面是什么？洁净。那换句话说，没有受割礼，从犹太人的角度他是不洁净的，但是从上帝福音的角度，他只要信了，他们的心就洁净了，心洁净了，他就不再需要割礼来帮助他洁净了。所以你有受过割礼，上帝没有说你不好，但是他们没有受过割礼，上帝没有说他们比你差，因为都借着上帝的福音什么洁净了。你从你自己的外在看你自己在上帝面前是洁净的，感谢主。可是他们从神给他们的信心看到他们的里面是洁净的，也感谢主。你告诉我里面洁净跟外面洁净哪一个比较洁净啊？啊，这又是世俗的脑子。我们当然觉得里面洁净比较了不起，为什么？你告诉我人堕落，人软弱，人犯罪，大部分都在哪里开始？是心吗？你再活久一点就知道啊，有的时候啊，你心想做的你不要做，但是你做出来的其实不是你心里想做的。换句话说，人不都跟着什么走？心是靠不住的，良心也是靠不住的。哎，这个是我们儒家哲学啊，儒家文化里面到今天为止是一个还没有解开的谜。弟兄姐妹，良心、良知这些东西啊，其实在上帝的眼中都是属于什么？不是上帝真正要给的东西，也存留不到永久的东西。好，回到第九节，他说并不分他们我们。换句话说，你可以看到彼得起来讲话，他用福音 用相信，然后用洁净，把这几件事情连在一起，他得到一个结论，就是什么？他们跟我们是一样的。这个对我来讲，我觉得虽然是一个很简单的道理，是一个很细微的一个，可是对我来讲是差别太大了，太大了。我们从小受华人的文化啊教育长大，我觉得我们有一种不知不觉有一种很奇怪的骄傲，有没有？你书读的越多，你越骄傲。我7岁读唐诗，可是后来我才发现古人3岁就背唐诗，所以我在想也没什么好骄傲的，对不对？接着，当你看见信、福音、恩典让我们不再有彼此的时候，外邦人也好，犹太人也好，就不再用一个割礼和摩西的律法是否遵行来做他们之间你们我们之间的界限。第十节，现在为什么试探上帝要把我们的祖宗和我们所不能负的恶放在门徒的颈项上？我觉得路加写这个使徒行传，他的用字非常的精准啊。在吵架的双方，对路加来讲都是什么人？门徒，都是信徒，都是弟兄啊。所以我要告诉你，这段圣经很重要啊，重要在他说你为什么试探上帝，就是上帝已经照前面两节把这件事情做成了，你为什么还要翻过来说，哎，还要再加一个东西呢？彼得在这里讲，你们这样做是把我们祖宗和我们所不能负的恶，这句话非常的有趣啊。那换句话说，把谁通通带进来了？把从亚伯拉罕开始全部卷进来了啊。那这里面有两个解释的可能，第一个就是之所以不能负这个恶太重了，原因是因为律法本身有瑕疵，还是人遵行律法的能力有瑕疵。那换句话说，你们说要遵守摩西的律法，彼得说你们哪一个遵守到了？一句话讲完了，你们没有遵守到，我们也遵守不了。那我们在这里讲这个目的是什么呢？其实上帝不会把一个我们不能负的恶加在我们身上，然后我们还要告诉别人我们要负这个恶，然后要负这个恶，我们才会有这个上帝。11节，我们得救乃因主耶稣的恩啊。所以11节是彼得用神学回溯他前面侍奉的经历做成的一个很关键的结论。他说我们得救乃是因主耶稣的恩，和他们一样，这是我们所信的。所以有一个非常好的讲员啊，你们知道 在芝加哥有一个 Wheaton 啊，有一个 Wheaton College，他的创办人就是格里汉啊，格培里牧师。他现任的院长啊，叫 Philip Ryken。他是一个非常，我觉得他是一个非常会讲道的一个上帝的仆人。他把整个《使徒行传》15章，给他一个标题，那个标题就叫做 "Grace Alone"。唯独恩典。好，你看11节的表达的方式，其实它是让你呼应什么？第1节，对吗？因为第1节那些人下到安提阿来说，若不按摩西的规条受割礼，不能得救。结果彼得在11节说，得救是因为主耶稣的恩。那下面就有人问了，那恩典啊，这样子的话恩典太廉价了，那什么事都是恩典，什么事都是恩典，杀人犯也是恩典，那这样恩典我不要。你有没有听过这样的讲法？有的人不屑基督教的恩典。 我有一次碰到这样的人，他说你们这个恩典太烂了，腐烂的烂啊，不是这个烂人的烂啊。我说啊，我们的恩典比你讲的烂还要多，你只走了一半。如果你能够把这个恩典走到底，你就会敬畏他。弟兄姐妹，说我们的恩典很廉价很腐烂的人，其实他还不知道什么叫恩典。只有恩典能够让人感受到，真的人跟人中间不再有我们所立的那一些界限区别，不只是当代的，不只是不同文化种族社会的，甚至是古往今来的。我们台湾不是曾经有过封选举嘛？刚开始的时候，二三十年前，你知道计程车是有插旗子的，啊，我这个人就是我无所谓啊，就是，我就进了一个插绿旗的，就上了这个计程车。我说我要去哪里，他一听我讲这个国语，我的国语算是比较标准啊。就是没有那个枪啊，他就说你支持哪一个党？我说这个跟我坐车有关系，他有关系。我说我可不可以不告诉你，下车，痛快。你有没有发现，其实在当时这个世上是一个蛮容易看见的现象。你会不会气？会不会？你不会气啊？我告诉你，长老会气。那气了以后呢？我绝对不要投他们。这个叫气上加气，我不会这样，我只有第一个气。但是你要告诉，后来我就遇到一些人啊，就说那个时候你记得吗，我们要做台湾人，不要做什么中国人，对吧？这个问题其实每天在你身边绕啊，后来绕着绕着我总算看清楚了，若不是上帝的话，我真的看不清楚。你告诉我，台湾人、中国人、美国人、男人、女人，都是什么人？所以以后再有人问我说你是什么人，你要做什么人？弟兄姐妹，其实我们连人都不会做，你怎么做其他的人？那人是什么？这个其实比所有一切的事情更基本，有恩典才能讲人。但是不用恩典讲人，就只能加上这些什么形容词，有没有？老人、年轻人、壮年人。所以我现在跟我的这个认识的朋友说，哎，比我年轻的说，你们好好干啊，我们国家说不定真的再过几年就要工作到70岁啊，很有可能。因为我到新加坡去，新加坡你能做到几岁你就做到几岁，你觉得好不好？哎，好不好？你要不要？这看你在哪里想，从哪里开始想。好，这是很关键的，就是主耶稣的恩典。那恩典真的这么稳固吗？12节，我很喜欢12节啊，因为当恩典被讲出来做结论的时候，众人都什么？silent， 你告诉我默默无声好不好？他是被什么说服了？恩典，我觉得恩典真的有这个力量。 当我看到一个人因着信耶稣把恩典讲出来，把恩典活出来的时候，我就是乖乖的。讲道理谁不会讲啊？下面啊，一个字，有一次我读的时候，哇，很感动。你知道默默无声，下面一个字是什么？听。哎，我觉得彼得这些人都是非常有能耐的人，他们开会啊，不是要大家什么发表意见，开会是要大家被恩典啊，让他能够在神的面前服下来，然后呢听什么？听上帝怎么样救犹太人，也救外邦人。你告诉我，最合适听、最合适学的环境是安静还是争吵？我一直到今天为止不能说服我，这种所谓的激烈的争吵真的有助于学习。我还没有被说服。我觉得争吵是难免的，但是我觉得能在争吵中控制自己的情绪、思绪，控制自己的经验，控制自己的语调，然后观察对方，然后给对方足够的认识、尊重，让他在一个非常好的状态之下完成。你见过吗？我长这么大没见过。因为一变就要有输赢，对不对？我大学的时候参加辩论比赛，我是全校第一。你告诉我，一上去你要干嘛？就是要赢你嘛，这不是很简单的事情？讲那么多道理，就是要让你输。我喜欢打球，打球有没有说，哎，我们两个来练习一下？没有，只要比赛就是输赢嘛。你知道，一旦有了输赢，就有小动作嘛。因为小动作是为了帮他能够赢球嘛，所以我常常受伤啊。我大学四年有三年的暑假都是打了石膏掉在床上，我母亲啊对我是非常的失望啊。她的失望是你能不能打赢回来啊？为什么每次挂石膏的都是你，怎么别人不用挂石膏呢？我不是说我很善良啊，应该说别人比我强壮。我们打球的时候心都是差不多的。回到这个圣经啊，第十三节，圣经写住了身，对吗？你有没有发现圣经出现两次？中文的翻译前面是默默无声，后面是住了身。其实经文是一样的，前面先是彼得的结论，让他们专注听上帝的作为，接着是他们把上帝的作为见证出来的时候，他们什么？专注来领受上帝怎么解释前面这些说的话，听见的事。你告诉我，解释重不重要？多重要啊！有一个非常有名的哲学家啊，他说所有的解释都是解释别人的解释，对吗？有没有人的话是不是解释？没有，所有的人都在解释别人的解释。所以基本上我们都是一个不停的在做解释的人，我们听到的东西在解释啊。像你会发现有的人很喜欢拍照，有没有？有的人拍照真的拍得很棒，对不对？你告诉我，拍照瞬间就是永恒，有没有听过这样的话？啪嗒出来一张。其实拍照是拍的人在解释他在看到的东西，对吗？当他把他最得意的照片给你看的时候，一张照片他可以说十分钟，对我来讲五秒钟就看完了。有区别吗？这区别太大了。因为他会跟你讲那个照片后面还有什么，旁边还有什么，那一天他是怎么样一个心情。所以 弟兄姐妹，解释判断其实是合在一起，但是什么样的解释是可靠的呢？学习照着上帝的眼光去解释上帝让我们看到的事情，听到的话。简单还是难？比你想象的要简单。十四节，方才西门诉说，诉说谁？神。十二节，保罗、巴拿巴诉说神，对吗？十一节，得救因主耶稣的恩。回到十四节，方才西门诉说神怎么眷顾外邦人，从他们中间选取百姓归于自己的名下。啊，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见识啊，就是雅各。为什么呢？方才西门，你告诉我，从头到尾这个圣经提到彼得的时候都叫他彼得，对不对？为什么在这里提到他是西门啊？因为彼得是希腊文的名字，西门是犹太人的名字。现在在开会的都是什么人？犹太人。你告诉我，如果是一个中文系的老师开会，嗨，我的名字叫 John， 你觉得怎么样？很好笑，对不对？就是你根本就没有进入状况。然后我有一个长老，他很有趣，他介绍他自己，我姓朱，朱熹的朱，我是朱熹的后裔。我一听肃然起敬，这个朱跟别人的朱是不大一样。起先一听真的有怀疑，他说我是江西哪里人，我是朱熹的第几代的孙子。以后听到他讲话我们就站好，对不对？因为圣人在发言了。这里讲到说，他先有一个结论，这个结论就是，刚刚我听西门讲这些事，然后我听到的是上帝怎么样借着他特别恩待了外邦人，而且从他们中间选了，或者是 taking from them， 就是从他们这些中间拿出成为一个他名下的百姓。哎呀，我觉得十四节啊，要是我做主席啊，我是听不出这个结论，或者是我听懂了，但是我不会用这样的一句话来表达，对不对？他是等于去刚刚彼得讲的话做一个上帝眼中合宜的结论，就是上帝特别恩待什么人？外邦人，然后要让外邦人成为他名下的百姓，就是这样。哎，我觉得大人物讲话就是不一样，有没有？他看到的面相，做最后的字句取舍的时候，十五节更有意思，众先知的话也是这个意思。我想众先知嘛，就不只是后面引的圣经，后面引的圣经在阿摩斯书。那众先知书的话，它基本上众先知书要够熟悉，对吗？可是我觉得这个判断啊，我不知道你读先知书你会不会得到一个这样的判断，这个判断就是上帝眷顾外邦人。哇，我觉得这个太神奇了，太神奇了。所以我就感受到我们读圣经啊，所谓如果他不信耶稣，第十五节是出不来的。可是当我们信了耶稣，我们就知道众先知、律法、诗篇都是在为什么做注脚，为耶稣基督的福音，让外邦、让犹太人可以成为一个他名下的百姓。十七节，外邦这一群百姓原文叫剩余的人，就是渔民，他们来寻求主。十八节，这话是从创世以来显明这事的主说的。所以有一个学者啊，他在 Princeton 教书，他退休了啊，叫 Beverly Gaventa， 他是一个新约的学者，他就把第七节到十八节全部把着眼点放在上帝做了什么。比方说他举个例子啊，第八节，知道人心的谁？神为他们做了见证。谁做见证？神赐圣灵给他们。谁赐？神。第九节，又借着信洁净了他们的心。谁洁净？神。所以当你把上帝这个主角从第七节一直走到十八节的时候，你会发现从很久以前一直到现在，上帝一直照着他要把外邦人纳进他百姓的名下这件事情，一直照着他的方式，用他要用的人，赐他要赐的福音，把这件事情做成。在阿摩斯的表达方式叫重新建造大卫的帐幕。好，这是这个会议啊，你可以看到这三个人。有人说第十六节圣经的注脚是一个关键啊，我还是要跟你们讲一件事情啊，讲完了我们今天就结束了。上一次我们读书会的时候我有提到，这个对我来讲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眼，就是看事情的方式啊。十六节、十七节、十八节，在整个旧约的传统没有人这样解释，没有，除非你信了耶稣，你信了耶稣，而且相信旧约是在预言这位弥赛亚会照着这个方式出现，会建立一个属他的名，这个名里面是要兴起外邦人，让外邦人犹太人都成为他名下的百姓，否则这个经文是不可解。因为在犹太人的理解里面，当然我希望你们成为我上帝的百姓，但是他的方式是你要先做犹太人，犹太人属上帝，你不属上帝，你要属上帝，上帝是要你属上帝，但是上帝要你属上帝的方式先做犹太人，所以要先受割礼。可是保罗和彼得的福音就是他不要你先做犹太人，他就直接成为上帝的百姓，这个是一个很大的跨越。当这个跨越出现的时候，其实是重新解释旧约。这种智慧，这种确据从哪里来？就是从耶稣基督死而复活的大能和慈爱来。没有这个，这个圣经是不可能这样出现的。所以读圣经也好，看历史也好，看现在也好，看未来也好，人其实是站在现在，人不可能离开现在，但是人一直是用现在看过去，看将来。那你的现在基准是什么？其实照哲学来讲，现在是在变的。那哪一天的现在是现在？没有一天的现在是不会变的。那怎么办？所以要抓住所谓耶稣基督的眼光，道成肉身。当我们想法、看法、我们听的、我们做的都像耶稣一样，耶稣自己也是这样见证，他说凡父所做的我就做，我所说的都是从父那里听来的，他不说我不讲，他不做我不做，他做了我就一直做，他讲了我就一直讲。换句话说，对我们来讲，我们怎么样理解我们的过去？抓住这个耶稣基督道成肉身向我们启示这位上帝他自己，这个是我们永远的现在。抓住了这个，你才有办法看过去。所以我自己就，你知道孔子有一句名言啊，就是三十而立，四十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顺，七十从心所欲不逾矩。这最难解释的是六十，什么叫耳顺啊？这个 我看过很多的这个注释啊，我觉得不是非常理想。什么叫耳顺？耳顺的前面是五十啊，五十是知什么？天命。那耳顺的后面是七十，七十是什么？不逾矩，从心所欲，从知天命到什么？让这个天命在你身上什么？随意流转。不会违背，都是顺着这个天命走的时候，这个叫什么？耳顺。那耳顺 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你要有个眼光，回去看自己，回去看别人。你看到别人的所言所行，不管喜欢不喜欢，他不会干扰你。你觉得简单还是难？简单还是难？难，难在哪里？如果你不知道你这一辈子要来干嘛，我告诉你，每一件事情你都会很紧张。但是如果你知道上帝就是在基督里要你这样想，要你这样做，你就耳顺了，这样懂吗？不在这里的，不在天命的，不在上帝要你的，你通通都什么？都放下来。你觉得这是不是一个很大的福气？所以我要告诉各位，台湾的政治不能干扰我。你觉得我的功力怎么样？台湾的股票不能干扰我。我听说最近又跌了。你觉得我这个讲法，你就知道我是外行，对吧？我不是要告诉你我好不好，我是要告诉你，我们的方向不能跟着这些东西动，跟着这些东西动啊，你就会看不清楚。那上帝给我们一个最大的恩典，就是想耶稣在想的，听耶稣所说的。最后十九节他说，这样下来照我的意见有两点。第一点，不可难为那归服神的外邦人。这句话是对犹太人讲的还是对外邦人讲的？啊，对犹太人讲的，对不对？原文啊，没有那个可，不可的可要把它划掉，这个意思差太远了。原文的意思是说，我的意见不难为那归顺神的外邦人。你告诉我，跟不可有没有不同？ We don't 不是 We should not， 但是很多圣经啊，英文的圣经翻成 We should not， 这个翻译不是原文的意思，但是听起来很过瘾，有没有？你看人家就是不一样啊。这个雅各这种使徒他来说话的时候，哎，不能这样。他原文是说，我们不做这一件事，我们要做另外一件事情。二十节，只要写信吩咐，原文吩咐也没有，只要写信给他们。给他们做什么呢？要他们进戒。原文是一个不定词，写信给他们的目的是让他们能够把这些事情从他们的生活，从他们的思想里面慢慢的什么，让他不干扰他们，从他们的生活中离开。这个叫境界。境界原来的意思是他很容易被这些事情干扰，对吗？或者是他本来就生活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里面。他说，我写这封信，我们下一个结论就是，第一个，我们对犹太人要告诉他，我们不要难为，原文不是不要，我们不难为别人。但是我们要做什么呢？我们要写信给他们，让他们往这个方向去做，不要让他们往这个方向来，往那个方向去做。二十节，吩咐他们禁戒，原文没有吩咐啊，写给他们禁戒偶像的污秽。这是写给什么人的？外邦人。前面犹太人，后面是外邦人，一共讲了四件事情。这四件事情到底是什么事情？我刚刚讲的这个新约学者啊，叫 Gaventa 啊，他的讲法我觉得是比较简单啊。我告诉你，我就喜欢简单的事情。他的意思是说，这四件事情：禁戒偶像的污秽、奸淫、勒死的牲畜和血，其实是围绕一件事情。什么？就是偶像。因为我们因着恩典领受这位主，这位主是什么主？ 十诫的第一诫叫做什么？独一的上帝啊，剩下的都是衍生出来的，衍生出来的。敬戒偶像的污秽，我们可以说是一个敬拜假神的第二一个问题。第二个奸淫是男女的问题。第三，勒死的牲畜，勒死的牲畜这个希腊文在74本没有，在所有圣经相关的文本包含赤经都没有，在希腊文其他经外的著作里面有出现过。出现过这个字呢，这个字原文没有牲畜，就是勒死，但是勒死这个字的意思也不只是勒死的意思，它的意思是是准备食物，用一个什么方式准备食物，什么方式，它原文没有勒死的意思哦，是告诉你怎么准备一个食物。你们到新疆去啊，有一个招待你的方式，吃什么烤全羊，有没有？你知道烤全羊，我不知道现在怎么做啊。烤全羊要不要放血？要不要放？要放血。好，但是你知道有一种所谓的勒死，他告诉你一个方式，就是有些食物是不放血，整个放在水里煮的，有没有碰过？有啊，他说这种东西不要碰。其实他要表达的是很含混的意念，但是他离不开食物，血跟食物是离不开的，因为犹太人是你要吃的食物，一定不要让食物的血啊还在。第二个，一定要煮熟了吃，对吗？那他到底要讲什么？哎，其实他的原因是21节，因为自古以来摩西的书在各城里有人传讲，每逢安息日在会堂里诵读。啊，这个圣经我是百思不解啊，因为这个因为其实是好像没讲啊，什么都没讲。但后来有一次我自己读，我就有一个体会啊，跟你们分享。第十一节其实已经解决了救恩的问题，对吗？救恩是本乎恩。十九节其实这个大公会议出来的书信，其实它不是在解决救恩的问题，它是在解决什么问题？团契的问题。什么意思？你可以想象啊，在安提阿，安提阿这个教会，我曾经跟你们讲过，安提阿是罗马帝国的第三大城，第一大城是亚历山大，第二大城是罗马，第三大城就是安提阿。安提阿也是当时犹太人聚居最多的一个城市。你可以想象安提阿那个教会，保罗和巴拿巴在那边服侍，请问你有没有外邦人为主？有没有犹太人？他们在一起聚会的时候，艾宴怎么吃啊？请问你艾宴怎么准备？马上就会碰到一个很真实的问题。如果你是外邦人，什么都可以吃啊，我们以前什么都可以吃啊，但是对犹太人来讲，这个不能，那个也不能。你告诉我他们会不会太麻烦？会不会？会。但是麻烦，所以麻烦就要接纳。这个时候谁比较吃亏？就是什么都吃的人比较吃亏。那你要不要呢？所以啊，其实第十九节二十节其实他就在讲一个最简单的事情，就是怎么样爱人，对吧？我告诉你，这里面没有失去救恩的问题。有人问过，那我不小心吃了血，我会不会怎么样？我说你不会怎么样。那你说，哎呦，那圣经写不可以吃血，不可以吃血是指的你的食物不要从哪里来，从拜偶像的物来。那一旦来了你不知道，保罗也说没有关系，你就照你知道的吃吧。但重点是你不要进到有偶像在那里聚餐的地方。那目的是什么呢？目的是有一个不愿意去那种地方的人看到你在那个地方，他就觉得什么？被你绊倒了。 所以它归根结底是一个团契的问题，是一个教会的问题，不是一个救恩的问题。所以有一个学者他说，它不是 sociology 的问题，就是救恩的问题，它是一个 sociology 的问题，它是一个社会学的问题。就是我为了要跟我的弟兄能够什么在一起，所以他坚持不吃的，我就不吃。所以像我这种挑食的人，我就占一点优势，对不对？对不对？啊，这个琪姐也知道，我不吃蒜，我不吃葱，我不吃姜，我吃什么？他说你倒过来比较快，就是你吃什么，啊，但是我不会告诉你我吃什么。为什么呢？因为反正你们吃我也吃，反正我不吃的我就不吃就好了，不要影响到你们。所以说到最后你可以看到，其实他们要解决的是怎么样成为身体的问题。教会也简单也难，救恩也奇妙，但是也有力量。为什么我们要在教会？在教会里面的人为什么都说，啊，教会里面的人对人比较好？我觉得你这个稍微肤浅了一点。什么叫对人比较好？那你的意思说别人都不好？也不是这个意思，就是他里面想的看的听的其实是要找一个东西，这个东西让他把你看成上帝要看的样子，这事情啊，就会进到你的结论。好，我们今天就到这里，我们一起祷告。上帝，我们不配，你眷顾我们。我们觉得我们有时候配，你仍然眷顾我们，你永不退后的顾念我们，其实只是要我们认识你，相信你，像你。上帝，有太多的人在你面前卖弄自己的智慧聪明，可是谢谢主，你却愿意在基督里用十字架的恩典永远待我。上帝，让我在你的恩典中刚强。上帝，让我在你的恩典中像你一样看见别人的需要，赐给我更多接纳的宽容，赐给我更多乐意扶持人的忍耐。上帝，原本这都不是我们有的，但是这个却是知道人心的主借着圣灵在恩典中天天加给我们，恩待我们的教会成为一个合你心意的教会。谢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